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赞美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主日的日子能够奉着主的名一起在主面前来聚集。我们先同心有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你有丰盛的恩典，谢谢父你有无限的怜悯，谢谢父虽然我们现今面对的外在的环境是如此艰难，但是你是赐平安的主，求主你借着经上的话语，你来做我们众人的帮助，你祝福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和每一位亲朋好友们，唯愿主借着你的话来做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把聚会从头到末了全然恭敬交托，至高的神圣善的主，求你在中间来掌管完全，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认识平安的神。2020年这一年到现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你平安吗？我相信我们这一年走到如今，从最早的疫情开始，当整个世界都受这个疫情的影响，我们也看见无论是洪水的灾害，或者是森林这个山火的灾害，面对现今包括在美国的政局或者中美的关系，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中，无论是个人的工作或者是孩子的上学，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带来极大的挑战。当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你真的平安吗？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他特别把他的话为我们来赐下，有这样的两节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14:27，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6:33，耶稣又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人人都在寻找这个平安，但究竟真正的平安在哪里呢？几年以前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字，这个字呢它被称为天下第一福那这个福字呢，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它是用平安这两个字写出来的。那之所以把这平安两个字写在一起成为一个福字，他告诉我们说，平安是天下第一大福，所以人的内心都在那里寻求，我们也盼望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也能够经历这样的一个平安。但是谁才能够给我们这个真平安呢？主耶稣接着约翰福音14:27，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感谢赞美神的恩典，耶稣在他的话语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他是可以为我们赐下平安的主。在一本很著名的基督教的书籍里面叫做《荒漠甘泉》，它是一天 读这个一章哈。那在他那个六月十三日的那一天要读的那一段篇幅里面呢，他讲到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描述哈。他就讲到有两位画家，那画了两幅，试图在那里描述平安、平静、安稳的那样一个画面哈。那第一位画家呢，他画了一个风平浪静，湖面像镜子一般，山上的美景在水中留下美丽的倒影。那我们都很喜欢那一幅平静安稳的状态哈。那第二位画家呢，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一种安息的，这样的一种平安的。在大瀑布的旁边有一棵小灌木的枝子弯在水中，它顶端的分支上住着一个小鸟巢，鸟巢被瀑布的水所溅食，鸟巢中安然睡着一只知更雀。所以在《荒漠甘泉》那本书里面，作者就这样一个描述，他说第一幅画呢，它仅仅是一种停滞，但是呢第二幅画呢才是真正的安息。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平安的时候，今天我们讲到安息的时候，是真正超越环境的那样的一种安息吗？而著名的挪威的剧作家伊普生哈，他有这样的一段话。因为很多的人觉得，如果我这个有足够的钱财的话，那我就能够有这种平安了。他们以为平安是从钱财里面出来的。伊普生他是这样描述的，他说金钱可以是许多东西的外壳，却不是里面的果实。它能带来食物，却带不来胃口；它能带来药，却带不来健康；它能够带来相识，却带不来友谊；它能够带来仆人，却带不来他们的忠心；它能够带来享受，却带不来幸福的宁静。所以当你试图到钱财里面去找这样的一种平静平安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还是找不着。也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妇哈，他们在美国生活多年，住在一个小镇上，有很好的工作，然后自己也买了房子，而且他非常喜欢自己的房子，因为他这个房子呢在那个一个非常平静的地方哈，然后有那个大大的落地的玻璃窗，他住在那里呢非常的自在。只可惜呢，没有想到有一天突然那个玻璃呢被人给敲了，有小偷到他们家里把家里的东西给偷走了。结果自从那一天这个玻璃被砸碎以后呢，那个家里的姊妹连晚上做梦都以为是这个贼跑进来了，失去了安宁。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他就写了这样的一篇见证，他这个见证的题目就是你的平安是玻璃盒吗？在那篇文章里面他这样描述到，他说安逸中的平安源于安逸，又因着安逸的打破而失去，看来唯有苦痛中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的平安。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直到现在你在哪里去找这一份真平安呢？在这个世界里面，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不认识这个平安。在圣经的描述当中哈，一而再再而三的，从圣经的旧约一直到圣经的新约，一路都描述过来， 讲到人不认识在神里面的平安。旧约有一本书叫做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里面59章的第8节，他是这样描述的哈，他说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所以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并不认识这一条平安的路。以赛亚书59章的21节也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圣经里面呢，他清清楚楚提醒我们说，许多的人他盼望有平安，但他所走的路并不是在平安的路上。凡不行在平安路上的人，他都不得平安。而且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作恶的人，活在罪里面的人，他是不得平安的。到了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9章42节的里面，主耶稣也讲到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9章42节的这一个描述呢，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极大的提醒。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盼望真的能够活在平安里面的时候，你现在要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情。如果你现在所做的事会给你后面带来不平安，那你现在这件事你就不能做了。连农民都知道一件事情，你怎么种你会怎么收的。但是现在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却不晓得关系我们平安的事情，因为跟你今天怎样去生活，跟你今天怎样去栽种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去圣经里面看哈，你会发现呢，一个不饶恕人的人他是不得平安的。当别人一句话把你给气着了，当别人做了一件事情你自己内心里面觉得痛苦了，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不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去饶恕的话，因为神在经上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天父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要做一个饶恕人的人。我们若不饶恕人，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所以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不学会饶恕的这一个功课，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平安。所以一个不饶恕人的人，你试图盼望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还能够有这一个平安，正如同主耶稣所描述的，我们不知道关系我们自己平安的事情。一模一样哈，一个脾气很急的人，一个动不动就发脾气的人，你也不会有平安。如果在你自己的家里，在夫妻之间，在父母和儿女的关系里面，你动不动发脾气，你会发现在这样的家中，在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里面，他不可能有平安的。所以行在生气的这一条路上的人，你不得平安。不单是这样，如果我们常常口中说那些恶言，如果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常常会在我们口里说那些不该说的话，无论是脏话、气话，那些苦毒愤恨的话，只要常常有恶言从我们内心里面出来，从我们口里面出来，你会发现这样的人不得平安。如果你常常在这样的言语里面，你会发现我们真的不知道关乎自己平安的事。你会发现哈，就着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说除了神之外，我们最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家。如果一个不珍惜自己家人的人，这样的人没有平安。我们教会原来有一个姊妹，她到了加拿大以后呢，她去上这个英文班哈 ESL 那个课。那在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就教同学们两个字哈。那老师为了教同学们这两个字，他就问了同学们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只有最后的六个月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对你来说什么事情最重要？接着他所问的这个问题哈，他教同学们两个英文字，这两个英文字是什么呢？一个叫做 near， 一个叫做 dear。 那也就是说，那些在你身边的人，那些在你生命里面最亲爱的人，在我们生命最后的年日当中，就着我们生命最最要紧的人来说，我们的家人是我们最 near 的人，我们的家人是我们最 dear 的人。如果这些离我们最近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亲的人，我们不好好去珍惜，你会发现我们没办法活在平安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你我真的知道关乎我们自己平安的事吗？我们真的是行在平安的这一条路上吗？求主来帮助我们。主耶稣接着约翰福音16:33，他告诉我们，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按照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原来在这一个世界里面，特别今年2020年，我们走到如今，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世上真的有苦难。但是感谢赞美神的恩典，主耶稣也照样告诉我们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当你去看人的一生的时候哈，有人曾经呢，就着我们整个人的人生，用三个字来做了一个总结，叫做哭苦哭。他说，人来到这个世界，第一声就是哭。所以小孩子他生命当中常有的一个表现呢，那就是哭。他要吃了，他要喝了，你会发现哈，他就用哭的方式来表达。所以人来到这个世界呢，是以哭开始的。但是在这哭的过程当中呢，慢慢成长的里面呢，他就开始苦了。那求神怜悯哈，你会发现，特别是这一个世代的孩子，那叫苦不堪言。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哈，你会发现没有像现在的这个世代孩子们那种苦不堪言的情形。大家如果你关注新闻的话，你会发现包括在中国大陆吧，特别年轻的那些孩子们当中，你会发现动不动跳楼的多而又多，让父母心碎，让大人心碎，让这个社会心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苦，所以在他们哭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进入这种苦不堪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在哭的里面，在苦的当中，我们又越发长大哈，年纪越来越大，你会发现呢，这个如果年过了40，年过了半百，那很多东西就身不由己了，我们就进入到那种枯干的情形。从我们这个皮肤开始哈，从我们方方面面，从生活的这个无论是工作上面， 无论是这个体育活动上面，你会发现这一种身体渐渐衰残的情形呢，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在人生一生的年日里面，就这三个字，哭，苦，苦。所以切切实实，诚如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在这世上真的是有苦难，但是感谢主哈，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有指望的，因为这个平安呢，真的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文学大师哈，他叫林语堂，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信仰之旅》哈。他原本呢生活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面，但是呢他非常聪明，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呢要自己去闯过一遍哈，所以他对这个宗教啊，对各种各样的信仰都挺有兴趣的。那在他的《信仰之旅》的这一本书里面呢，他一一的都去试过。那如果你去看他那本书的话，他说他曾经到孔子的堂室里面，这个孔子的那个学说里面哈，他仔细的是花时间他去研究，他在那里走过一趟，然后呢他还上过道山的高峰，他也花了许多的时间到这个道教里面去寻求出路，然后在佛教里面呢，在佛教里面呢，他说佛教的迷雾，他自己也花了不少的功夫。凡是跟我们中国文化有关系的，无论是这个孔子的，无论是这个道教的，也包括这个佛教的哈，他一一的去寻求。当然，他自己在理性上面，在这个科学上面，他自己也花功夫。包括在这个物质主义，这个人所追求的物质享受当中，他也一一的去查考，在这一样一样的东西他自己去寻求经历了之后呢，在那本书的第八章里面呢，他给他起名叫做大观的威严，因为到那章里面的时候，他描述到在他生命的当中，经过他自己那么长时间的寻求，他的眼睛被打开了，他的心窍被打开了，他认识了耶稣基督的真光，所以他把那一章叫做大观的威严。那在那一章开始的时候呢，他引用了一句话，那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把蜡烛吹熄，太阳升起来了。感谢神哈，照着他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照着他对神福音的领受，他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把蜡烛给吹熄吧，因为太阳升起来了。当我们在人生的这一条路上面，如果你到外在的环境里面去寻求，如果你到各样的宗教里面去寻求，你会发现那一些好像能够给你带来一丝丝的帮助，但是碰到狂风，碰到暴雨，碰到那些大的艰难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的答案在哪里。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能够为你，他能够为我赐下这真正的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巴不得你我的心都能够转到耶稣基督这里，因为唯有他才是赐下真平安的神。在英文里面哈，有着简简单单的非常概要的几个字，他来描述呢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跟平安有什么关系哈。那英文里面是说 No Jesus No PeaceNo Jesus, no peace。 那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那也就是说没有耶稣他就没有平安， 如果你认识耶稣，你就认识平安。包括在主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三十三节的里面哈，他说我将这一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哈，在旧约的先知书以赛亚书里面，这本书呢是在主耶稣他降生之前七百多年所写的。当时呢，先知以赛亚就讲到耶稣来了以后他要做什么。圣经是这样描述的，以赛亚书九章的六节哈，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名字叫做和平的君，他是和平的作者，他是和平的赐予者。唯有在他里面，唯有我们的生命连于这一位和平之君，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领受真正的平安。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八节里面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一个世界里面，你会发现能人挺多的，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挺多的，但是没有一位能够像耶稣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他是和平之君，每一个来到他这里的人，他就为我们赐下这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一份真平安。在世界的历史里面哈，有一位特别著名的人物叫做奥古斯丁，他就是写《忏悔录》的那本书的作者哈。那感谢主，他非常聪明，他这个才华出众哈。但是在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前呢，他自己所过的日子呢是放荡的，是那种这个特别让他妈妈非常痛心的，因为他的母亲呢是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但是看见这么聪明的这个儿子，他的生活却与妈妈的信仰如此背道而离的时候呢，妈妈非常痛苦。感谢主，他也不断地为自己这个儿子哈，在神面前在那里祷告。直到有一天，当奥古斯丁他也在寻求人生的答案的时候，等到他拿起一本书，就是罗马书，他在那里读的时候，神接着经上的话语开了他的眼睛，开了他的心窍，让他意识到他自己生命的光景是怎样，让他意识到他真正需要的答案在哪里。那接着他所读的罗马书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当时圣经就用这句话来对他的心说话。经上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当他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发现这是对他生命的一个描述，他原本都落在诸多的这里所描述的这些罪里面。但是感谢主，神借着这节经文让他意识到他需要披戴耶稣基督，他需要回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等到他自己信了耶稣，他在主里面的体会越来越深的时候，他 讲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没有安息，直到在你里面找到了安息。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巴不得奥古斯丁他自己所走过来的这段路，巴不得奥古斯丁所分享的这个感受，你也能够体会，也成为你生命真实的感受。因为切切实实是这样的，神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你，创造了我。唯有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唯有我们做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才能够在他的里面找到这一份真正的安息。所以感谢神，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是为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所预备的。当我们敞开自己的心，把我们生命的根基立在他的身上，我们就能够经历在他里面的这一份出人意外的平安。不单是这样哈，你如果去看圣经的话，包括在以赛亚书26章的第三节里面，他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亲爱的朋友们，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不是一点点的平安，不是若有若无的平安，不是想象来想象去的那种平安。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当你真的艰辛的来依赖他的时候，经上说他必保守你十分的平安。不单是这样，包括在诗篇119篇的165节哈，圣经这样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所以圣经所描述的是十分的平安，是那种大平安。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当我们按着神的话语这样行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真正成为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真正做一个活在神的道里面的人，他就要把这一种大平安，这一种十分的平安，这一种任何事情都不能够使我们绊脚的平安，为我们全然的来赐下。感谢主哈，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家里面呢经历了一个极大的患难。有一次呢，他开着车带着一家人哈，那车上呢有他的妈妈，有他的妻子，也有他的四个孩子。当他开着这个车走在路上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哈，前面呢一辆大卡车过来，那个卡车司机呢醉酒了，结果在醉酒驾车的情况之下，那个卡车呢就撞到了这个弟兄所开的那辆车上。结果这一撞呢，在那个见证里面哈，那个弟兄说，因着这个车祸，在那个刹那之间，他说他在这整个世界里面，他最亲爱的三个女人，他的妈妈，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三个他生命当中最最亲爱的女人，在那个车祸里面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自己是苦不堪言。也包括剩下的三个孩子，他们也有许多的疑问，他们也带着极多的愁苦，他们也在神面前不住的求问，为什么会这样。甚至有一次哈，这个弟兄他在带着这三个孩子在那里读圣经，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就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我们所信的主是叫死人复活的主， 所以等到他们读到关于死人复活的那个记载的时候，孩子们就在那里问爸爸说，他说，爸爸，神不爱我们，为什么他不让妈妈复活？为什么他不让我们最亲的这些亲人们复活？当孩子们问爸爸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时这个爸爸也愣在那个地方，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感谢主，这个弟兄他在神面前祷告，他在神面前寻求，神就给了他几节经文，包括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哈，3到4节所说的，保罗在那里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原来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耶稣基督胜过死亡又复活的福音。而且接着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他说，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神接着经上的话语来开这个弟兄的眼睛，让他意识到说，原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迟或早，我们都会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如果死亡它是最后我们所面对的，那你会发现，无论你活1岁，无论你活100岁，最后的结局不过都是死亡而已。但是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所以不是死亡他在那里最后说话，原来是耶稣基督胜过死亡又复活的生命有最后的发言权。所以感谢主，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为我们赐下的平安，他是超越死亡的真平安，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辖制我们的那样的一种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现今的艰难，而且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晓得我们生活在前面的年日当中会面对的艰难越来越多。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你我的避难所在哪里？你我的出路在哪里？你我要找的真平安在哪里？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唯有我们来到这位生命的救主面前，他能够为你，他能够为我赐下这一份真平安。就着我们每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那就是随时随地能够来到他面前祷告的恩典。正如腓立比书4章6到7节圣经所说的，经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所说的话是了不得的。每一次当我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没有好好去读圣经的那些朋友们，讲到腓立比书4章6到7节的时候，他们都在那里摇头，他们都在那里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活在应当一无挂虑的里面呢？但感谢赞美神的恩典，神的话就是这样命令我们的。你会发现在经上，凡是神告诉我们的话，是我们在自己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去活的，可以去见证的。当然他也告诉我们了，在应当一无挂虑的里面你要做什么。他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当你真的认识这位救主，当你认识这位胜过死亡又复活的救主，当你认识这位 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他做我们的避难所，他做我们的帮助，他做我们的高台。你自己一切的需要，没有一样不能够带到他的面前来向他祷告的。接着这样的祷告、祈求和感谢，他就要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为你、为我来赐下。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恩典。当我们真正知道来到主的面前，借着这个祷告来寻求他的面的时候，那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要为我们一一赐下。在2003年的时候哈，那时候也有类似现在的情形。当然现在这一次的冠状病毒呢，比当时的那个非典、比那个 SARS 哈要厉害得多。那当年呢，也在整个世界呢带来极大的搅扰哈，在国内、在香港、在各地带来的影响非常非常之大。那当年呢，有一个弟兄哈，就是沈祖尧教授，那他被当年的时代周刊呢评为亚洲英雄哈，他有讲到自己在面对非典的时候的一个见证。当时他在香港做医生，面对同事一个一个倒下，面对这个病人面一个一个那么艰难，你会发现当时那些医生们都是束手无策，不晓得该做什么。那沈祖尧教授呢，在他的见证里面呢，他说哈，他虽然信主多年，但是平时呢，他就着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呢，都比较低调，没有太在同事面前说什么。但是因着面对这个疫情呢，他发现人的尽头到了，而且内心里面非常的沉重，不知道能做什么。所以他当时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他就在医院里面做了一个宣布哈，就邀请那些基督徒的医生在某一个时间能够到办公室里面一起来祷告。在他的见证当中，他提到说他没想到哈，这个原来那么多同事都是基督徒，要祷告会的时候呢，那一天他们全都浮出水面了，都一起来参加那个祷告聚会哈。但是呢，因为外在环境的艰难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虽然人都到这个祷告会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第一个开口来做这个祷告。在他的见证里面，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那天的祷告我们都不知从何说起，等了半天我终于开口说，上帝啊，求你不要因我们对此疾病的无知而丧失了我们的同事和病人的宝贵性命。说到这里，整个房间的人都哭了，有些女同事更哭不成声，连祷告的话也说不出来。但奇怪的是，这样不成气候的祈祷会竟让我的心情轻松起来，心里的重担也轻省了，对不知名的二级似乎有了新的希望、新的力量。在他的见证当中，他还提到哈，无论是他个人的心态，无论是整个病房的那个场景，包括在他整个医院里面那些病人所面对的情形，从那天开始有一个极大的改观，也靠着他们来到神面前这样的一个祈求、祷告和谢恩，感谢主一路走过来，见证荣耀了我们在天上的父，让他在那样的一个艰难当中晓得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敞开自己的心来到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是和平之君，他是为你为我赐下平安的那位独一的主宰。下面呢，我用一个祷告哈来作为结束。这个祷告文呢是圣弗朗西他所写的哈，啊，在这个屏幕上面，我请弟兄姊妹和在屏幕前的亲朋好友们，我们一同用祷告的心来读这一段的祷文，成为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一起来。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你的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的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你的欢愉。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我们同心一起来祷告。切拉巴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让我们能够在线上奉着耶稣基督的名一起在主面前来聚集。谢谢主给我们这周末的时间，包括一群亲朋好友也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自由的灵也运行在朋友们的心中，让他们真的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一生一世的救主。谢谢主，愿主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凡事上来复辟众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让他们真正认识和平之君我们的救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眼目等待的仰望等候主，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